大家好，我叫张小娟，我来喜马拉雅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5年前著的一本书《我的高龄二胎孕育经历》，因为我认为这本书的内容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现在市面上去买实体书的渠道是有限的，所以我这本书出版之后，加印过一次，现在已经没有再在市面上去出售了。所以说，我觉得我想可以免费在喜马拉雅把它内容分享出来，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人。感谢大家的聆听。某一天，我女儿直着背，淑女一样的坐在麦当劳，享受着难得一次的甜筒，若无其事的与我和先生海阔天空。遥想当年，襁褓中的她是那么粉嘟嘟、肥嘟嘟。幼儿期是那么任性的小肥妹，现在出脱的有礼有节，每每事情来临，7岁的她都能用自己的思维和智慧开导自己，放开心怀，迎接各种改变和不适。此时此刻，我真的感到生命的奇迹，每个小生命都孕育着无限可能，就看滋养其成长的土壤如何。跟随女儿成长的脚步，我也经历了成熟后的蜕变。突然间，我想再次体验，见证一个生命的渐变，亲历一个生命的出尘，等待奇迹出现的那一天。此刻，我忘记了当初10月怀胎的辛苦。我的体质是很敏感的，妊娠反应持续到7个月之后才能舒怀吃下美食，这是当时怀女儿的时候的情况。由于盆骨的那个条件一般，所以我经历了15个小时的顺产，仿佛一切的体会在女儿成长之后已经变得不重要跟不可怕了。谁知先生此刻也有同感，两人眼神相碰，点头示意，算是对再要一个孩子埋下了默契的种子。因为先生是陪伴着我生女儿顺产的整个过程，所以生完了之后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说的就是，就要这个，我们再也不生了。接着就是先生戒烟戒酒，尽量保持愉悦心情，每周3次的舞蹈课从不落下。我已经超过了37岁，等我生我儿子的这个二胎的时候，我已经是38岁了，十足的高龄孕妇。且在1年前有过不成功的妊娠经历，让我们不得不小心谨慎，饮食作息的调整是首要。因为我是寒湿的体质，且患有浅表性胃炎，所以大家应该明白我的体质是比较的弱的，不是很好。相对来说，我日常倒是一直坚持运动，如果我没有这个运动，可能我会更差一点，调理起来会很麻烦。当然也有不少的朋友也推荐我吃中药调理，不过我内心总是觉得是药三分毒，我希望用食物慢慢的去做调理，不求快，我们就求稳。食物的调理自然一些，肝脏排毒的负担也没有那么大。饮食方面呢，我就放心的交给了当时我们公司的那个营养师，他来帮我做一些营养的餐单。相比调理身体和自我心态，更重要的是女儿能否欣然地接受弟弟或者妹妹的到来呢？对于准备添丁的家庭，要多一个孩子就不再只是夫妻之间的事情了，同样也紧密关乎大海的事情。女儿如果能积极主动想要多一个弟弟或者妹妹，那么往后的相处自然不会有很大问题。但女儿如果是被安排多一个弟弟或者妹妹，日后的相处过程中难免出现消极抵触的心态，尤其是双方在生活利益冲突时，需要做日常调整时，大的孩子会认为有弟妹影响了他的生活品质，影响了他和父母相处的时间。父母在打算要二胎时，需要与孩子积极主动的沟通，让他明白多了一个孩子，全家都有多一份责任和牺牲，但是我们多了一份至亲的爱，是任何物质价值都无法衡量的。这种说法也只能适合大的孩子， 就是你的大孩子他已经上了小学，至少是上小学，他处于懂事的阶段，与即将出生的孩子相差七岁以上。当然还有不少家庭，大的孩子处于幼童时期，想生多一个，这个时候很多就是三年抱两，或者四五岁的时候生多一个，这样两个孩子的生活经历相差不远，孩子之间是亲密的玩伴，父母照顾的重点和关注育儿的焦点，他都可以统一起来。这种情况下，大的孩子没有完全懂事，所以讲大道理他未必明白。如果有了弟妹，他自然也是可以接受的，只是他还没有建立自己的主张和看法，所以在这么大的事情上，他关注的层面更多还是表面上的饮食起居的照料、幼儿园的社交磨合和亲子时光是否得到满足等。想要多一个孩子的你和他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吗？这就是我这本书的序言，抛出了问题。那么我整本书的后面全部是讲在怀孕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几个阶段，不同的阶段我们要进行一下各些方面的准备，进行各些方面的调理。当然我也会把我们试用的很不错的一些餐单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